从一九七三年，我从一九七三年毕业出来传道到现在，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帝，在外面传福音，到医院去。在教会里面啊，我们通常都被规定要讲什么。不如那个有一些的教会是异教，那个大公教会的有一个大的体系的，他们就有一些的节期，不同的节期以不同的筵席来装饰礼拜堂。大家都晓得在复活节以前的四十天，特别天主教徒就晓得有一个叫星辉节 S Wednesday， 有一个星期三是星辉节 ASHS。 那一天开始，他们就鼓励所有的教徒要进行祷告，不要在外面花会，不要发天走地，有思想耶稣的受苦，四十天思想耶稣的受苦。然后呢，在那个中枢节，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，坐着驴驱子进去，就好像凯船一样的进去。那天就开启了 Holy Week， 收福州的这几天的事情。在这几天里面，很多的教会都强调要读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，那个受福仆人的那个信息啊，又要啊读耶稣的十字架契言，又要读耶稣星期一做了什么，星期二做了什么，星期三做了什么。然后到复活节的清晨，那个星期天教会可能有两堂的聚会，那两堂的聚会就是讲复活的信息，以后就好像没时间讲。我们浸信会没有跟那一套，但是我们浸信会也有我们的做法啊。可能一月份新年了，就叫立志月；某一个月份注重新月，就是那个音乐敬拜的新月；某一个月份妇女月，又有猜拳月，每个月都排得满满的。我在思想过去的四十多年里面，每个星期都站讲台的我，有多少时间来讲这个复活的主呢？在今天这个充满了战事、充满了意外、死亡的世界，我们的确的要多讲复活的主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同思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到第十节，再次的思想几个妇女去寻找耶稣，本来是要告耶稣的，但是却发觉天使告诉他，你们要找的耶稣，按他所说的，叫他所说的，他已经复活了。好，我们一同来读第一到第十节。安息日将近，祭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哪个玛利亚来到坟墓，突然地大震动，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瘟身战乱，甚至我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：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叫他所说的已经服我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们洗礼服我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不要惧怕，你们要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哪里必见我。今天我要集中的实实在在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。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服我的主跟你讲话，服我的主与你有亲密的联系，他已经服我了，所以他有话要跟你讲，你要听他的话，依他的话去行。第九节这里说：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这两节告诉我们耶稣讲了三句的话。第一句的话就是愿你们平安。请帮忙找为第一个，讲到了 PowerPoint 的第一页，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呢：愿你们平安。犹太人早晨见面的时候为彼此的祝福，我们也是，我们说早晨好，晚上好，新年的时候我们祝愿人家万事兴意，身体健康。当然有些人是随口讲的，但是我心里面相信有很多人是很诚心的 sincere 的传着那个善意来讲这句话。犹太人彼此见面的时候说 Shalom， 平安临到你。服我的主是的的确确的付了代价把这个平安带到人间，他付了代价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，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享有平安。有人新学到美国来了，你在台湾机场、北京机场跟他握手，祝福他学业有成，到美国来适应着你的生活，你很诚意的祝愿他，但是你能够保证吗？你跟我都不能够保证，但是耶稣服我，他讲解过这一句很简单的话：愿你们平安，不是一句空话，没意思的话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。 本来是我们得罪神，本来我们得罪神以后犯罪以后，我们也来各样的那个报应啊，啊，我们该受刑罚的。但是如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，神爱我们，受刑罚的该是我们，但是神甘愿的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样子讲，这样子讲，在主前700年前，700多年前，先知已经这样子讲，先知预告将来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头无罪的羔羊耶稣。为什么死得那么惨呢？到底他犯了什么的罪过呢？他说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，那位主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而压伤，就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换来了我们的平安，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换来了我们的得到医治。在欧洲的地方古期的时候，那是贵族有钱人，宫廷里面他们的孩子受着各样的诱待的，但是每一个孩子都要读书，每一个孩子都要学规矩。在宫廷里面，那个御用的老师教那些孩子们，他们调皮，上课时是捣蛋，功课教不出来，御用的老师能够使用他的权威罚那些孩子吗？不能够。不是，到底是谁想出来的？就有这样子一个体系，他们聘请了一些孩童是奴隶，从小家穷就给那些宫廷的人买回来，陪着那些孩子读书的。孩子调皮的时候，孩子教不过出功课来的时候，老师要罚的时候，罚谁啊？罚这些陪读的孩子。那些孩子是挨鞭子的孩童，每逢那些王族身份的孩子们犯错的时候，孩童的鞭子，这个奴隶就要站在前面来，代替他们的主人来受罚。我希望这个不是故事，哈哈，这个是真的，以前发生的。这个例子能够让我们看见神多爱我们，受罚的、受鞭伤的该是我们，但是耶稣成了挨鞭的那个代罪羔羊。今天我们所享受的平安，耶稣在那个坟墓前显现了，那几位妇女听见了天使的话，回头走的时候遇见耶稣，耶稣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，这个不是一句那个普普通通的祝福语， 乃是实实在在的，这个平安透过他的复活，他曾下到阴间，他粉碎了阴间的传系，他现在复活过来，他打通了这个门路。我们的神用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向人讲话，只不过我们太大意了，我们呢只留意股票，只看看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留意有什么好的餐馆。我们的神他所找中的我就是我们的永生，他所找中的就是我们与他的关系。他派耶稣来把这个关系中间界隔断的墙都拆开了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本来是阻隔人不能够进去至圣所的那个幔子，从上到下断了，断裂了，掉下来了，那个隔膜再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平安不是普通的一个平安，是一个永远的平安，是一个彻底解决了的问题。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为了中间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拿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没有和睦就没有永久的平安。你跟你的舅舅或者你跟你的弟弟有怨恨，一辈子藏在心里面，你嫉妒他，他看低你，彼此看都不顺眼，一定要有一个博士佬在中间把两个人拉在一起。今天耶稣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拉近了，而且不单是拉近了，而且是立约，以他的身体立约，以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。所以倘若你跟弟兄姐妹有什么的年，就是那个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你要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给我的平安，你帮助我能够胜过解一些的嫉妒，解一些的愤怒，解一些的不公平。世界上这个协会有意无意的做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分野，人口有高端人口赚大钱的，转那个权位的，有低端人口，有白的肤色的人，有黑的肤色的人，某一类人选择想得权，某一类的人他该得的权柄，他该得的人权，我们都要把他夺过来。这个不是基督教的道理，世界的纷争苦难这是从这里而来。复活的主 他把平安带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都成为和平的使者，我们不是单单的信耶稣他救了我们，不是单单的听信耶稣他服我，我们要身体力行的要把平安带到那个混乱的世界里面。第二句话耶稣讲的，因为妇女们呢、听到天使的话还来不及笑话，天使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回去告诉耶稣的门徒把这个消息这个话带回去，他们就转头走了奉劝耶稣。可能他们还在见到还弄不清楚发生什么的事，耶稣出现了对他们说，你们平安，平安来了就驱走了害怕。耶稣说不要害怕，圣经里面有很多不要害怕的信息，你可以自己回家找。耶稣诞生的一个晚上，天使天君出现了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，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景象，不晓得发生什么事。天使说不要惧怕，耶稣也对他的听众说，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惧怕，倘若我们要数出来的话，心理学家心理健康读解一门的人可以列出很多让我们惧怕的事情。圣经告诉了我们最大的一个捆锁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死亡。主耶稣已经粉碎了罪的捆锁跟死亡的毒钩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很多的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听到死亡的那个事情的，提都不敢提的，用别的字眼来代替的。这是因为我们逃不过。为什么我们逃不过呢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那个原因，我们一同来读好吗？十二，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？十二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十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死就好像一个毒钩，给它溅上了，那个毒性就发作了，很难摆脱。背后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罪，所以耶稣基督来一定要向着那个核心，要攻击那个核心。神做的世界本来是很有秩序的，但是魔鬼要搞他，把他搞乱了 ，chaos， 混乱了。一个家庭本来是和谐的，因为某一个小误会 或者是因为家产，无论是小事也好大事也好，都可能触发这个家庭啊开始勾心斗角，彼此不信任，彼此对付。我们就给那个魔鬼迷惑了，所以我们的主不但为我们代偿了那个刑罚，他甚至下到阴间，粉碎了阴间的传系。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要歌唱主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血肉之体啊，撞切了，流血了啊，那个腿出了问题了，要锯掉了，我们都是血肉之体。神体贴我们，因为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？就是爱我们，他就照样成真挚的亲自的成了这个血肉之体，在这个世界上走人生的路，被人生的各样的那个劳苦重担，最后接着死亡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为着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奴为奴隶的人。我都承认，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都想到我爸爸，他很怕死啊。我妈妈去年离开世界，在她梦呓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不要死。”哎呀，我心里面，我是一个牧师啊，是他带我信耶稣的，他不要死，可能他的生命那求生力很强，还是他的信心不够。他说梦话的时候，我不要死，到底他里面的真我是不是你有一个战争？各位啊，你跟我都怕，虽然我妈妈没有说她怕死，但是她说我不要死。她已经昏迷了，我不能够问清楚到底他的这句话的背后要表达什么。但是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人在某人生的某一个阶段，甚至在最后的那一口气的时候，最后的几个月在医院里面善终的时候，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能够勇敢吗？有一个人叫士梅拿地区的那个主教，士梅拿教会，你翻开启示录，你会读到士梅拿教会。OK， 那个主教叫 Polycarp。罗马皇帝问了一个又一个，个个都是的反对基督教的啊，逼人要膜拜那个凯撒的西撒的，把这个圣母 美拿的那个主教抓去了，恐吓他。你要放弃你的信仰，你要跪下来拜那个西撒，不然的话我要用放那个狮子咬死你。那个主教没有放弃，他坚持。那个主审的人又说，我要把你绑在佛柱上面，我要烧死你。那个主教回答他，在我上信跟随主侍奉主的这段路上，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我，我的主一直的扶持我，我怎么可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就放弃他呢？罗马书第八章34节到35节啊，几天前我把这个带纲给啊教会啦，教会就今天呢就选了这个诗歌，哈哈，我们今天的诗歌很配合，有很多首都很配合啊。那么第一首《伟大的奇妙的神》啊，其中的歌词说：“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，死亡的毒钩啊，我们都不用惧怕了，神已经粉碎了。”还有呢啊，第三首我们的歌诗歌众善的时候唱的：“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阻呢？”还有今天的费赖贴会的团契所唱的歌，软弱的变成强，强，我们都是怕死的了，我们都是呢看到困难啊要快快的转头走的人，避开的人。但是如今我们不单不畏惧怕，我们可以唱出凯歌来。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在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阻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牺牲肉体吗？是刀剑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我们要宣讲那个复活节的信息，在主里面我们不用惧怕，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已经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了。等一下我印个诗歌，我希望你们唱那个 Spedford 中文翻译叫史巴科的那个歌，我心灵的安宁，英文叫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这个人虽然生在187年，跟我们取了蛮多的年份啊，上个世纪的人，但是这个人住在芝加哥，这个我们现在飞去芝加哥呢啊，也啊很近了。43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律师，他跟他的妻子安娜有5个孩子。187年他唯一的孩子死掉了，几个月以后，187年对芝加哥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因为187年就是在他的儿子死去以后几个月，芝大哥城里面发生了大火， 把很多城里面的设施都销毁了。这个 Spafford 他的生意他的地产都给毁了，他一生的储蓄都被毁了，但是他不放弃，他继续的努力，神也祝福他，两年后事业呢再次稳定过来了，啊，好像有点喜息了。他就跟太太跟他讲，哎，我们到外面就到欧洲去走走了，啊，这段日子我们都挨得很苦啊，所以他们买了船票要到欧洲去，当然就是坐船去了。突然间要出门的时候，因为他的生意有客人有特别的要求，他的楼下只有他的太太带了四个女儿乘船去了。就在1873年11月22号，他接到一个电报，说那个船沉掉了，10分钟整条船都沉掉了，只有他太太全我，他一家人四个女儿都已经死了。他太太打给他的电报就是说啊 Leave alone 啊，只有我啊 Not 啊还传我，该怎么办呢？问他，所以他就立刻买船票，同一个航道，他就赶去把太太接回美国来。当那条船走同样的航道的时候，他到了沉船的地方，可能是他跟那个船长打过招呼了，船长就告诉他快到了快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他就跑到啊那个啊甲板上面，心情本该是很沉重很低落的，茫茫的大海，呜呜的天使，他能够抓到什么呢？忽然间心灵的安慰领导他，他好像触电一样有了灵感，他就写下，拿出他的笔他的纸写下，我心灵的平安。各位，平安跟害怕，平安跟不要害怕是伤身子。我们今天要传复活主的那个大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必要传讲这两点。第三，耶稣跟这几位妇女讲什么呢？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就是我的门徒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个地方必见我。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去？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思想，耶稣复活的早晨，耶稣看几个像几个玛利亚啊、叫玛利亚的妇女显现，在那天的晚上，耶稣也显现，在什么地方？在一个硫磺里面。 在一个迷信里面，这是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啊十九节，这里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天，同一天了，只不过是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就是门徒平常所在的地方，祷告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他们怕犹太人，门就关得很紧。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第一句话也是愿你们平安，然后耶稣就伸出手让他们摸他的手跟肋旁，证明他是被钉的主耶稣，证明他是被钉以后埋葬以后复活了。然后耶稣说愿你们平安，父怎么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。哎，岂不是耶稣的话出了一点问题啊？他对玛利亚这个几个妇女说叫通知我的门徒到加利利去见我，为什么他现在晚上又来见他？当然啦，我爸妈还在的时候，我搭飞机到香港，我都病危家看我爸妈嘛。耶稣一定要去见他的门徒，耶稣不会耽误。那么那天晚上见了，为什么之前耶稣又说告诉门徒到加利利来见我？晚上他们躲起来，他们还是在怕。人的领悟神的事情是很钝的，慢了几拍的。我们怪不得那些门徒，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。他们躲起来，复活的主不愿意他们躲起来，不愿意他们一辈子做什么隐藏的信徒。地下的教徒，我们的主要他去，所以我们就读到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，门徒就去了，在提比利亚的海边。我们晓得有加利利省，耶稣在加利利省传道做了很多的事情。按照路加福音第五章、马太福音第四章，他在加利利亚海边呼叫了那个彼得跟他的弟兄安德烈，后来就再往前走，又看见了约翰跟雅各，他们也是打鱼的，耶稣呼召他们，也是在加利利省的地方，耶稣呼召了这个受税的马太，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、路加福音第五章。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，耶稣在加利利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在会堂里面医好手枯干的人，就是在安息日医好那个手枯干的人。耶稣在加利利的某一个山上讲了登山宝训，耶稣在一个野地里面讲到天晚了，耶稣动了慈心，说要给群众吃的东西，都问门徒有什么吃的。那么后来有人带了五个饼两条鱼出来， 耶稣就要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四千人，不止一次，有一次四千，有一次是四千人，都是在加利利神里面的。那么耶稣那个神迹完了以后，很多人呢、推他为王啊，推他起来，那个推翻罗马政府，耶稣立刻就不收银友了，躲在山上祷告了，叫门徒先离开了。耶稣在山上祷告，门徒在海中摇船，啊，遇到风浪。耶稣行在水中，往那条船去，因为他晓得他的门徒摇船甚苦。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这个登山变相。摩西去验了以利亚出现了，也是在加利利省。耶稣在加利利省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所以耶稣要叫他的门徒回去加利利，就是他们蒙召的地方，他们受训练的地方，他们听耶稣的那个登山宝训的地区。耶稣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在山上变相的那个省份加利利省，在加利利的提比利亚海，神迹再次的出现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告诉了我们，耶稣问彼得跟他的门徒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还没有吃。耶稣为他们预备早餐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井业打到什么没有？他说一条都没有打到，没有收获。耶稣说，你去下网，鱼就上来了。神奇的再次的出现，让门徒再次的记得他们曾经接受的父教，你们要得人于鱼，你躲在房间里面祷告是好事，但是你不能够一辈子躲避罗马政府的逼迫，你要出来，你要传道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十五节到十八节，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问了三次以后，耶稣就给他一个托付，你喂养我的羊，有工作要交给我们，复活的主有工作要交给我们，我们要在这个活场上完成主的工，与主同工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子说，门徒到了约定的山上，约定的山在加利利某一个约定的山，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的复活没错，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录下来，主复活以后多次的向人显现，但是最重要的，复活的主有没有向你显现？复活的主有没有向你讲话？这个就是我今天讲这篇道的 要给大家的挑战，主要跟你讲话，那个个人的经历是不能够小的，你才你在那个地方才可以遇见那个复活的神呢、啊。就回到你蒙召的地方，人基督徒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我们这在哪里跌倒，我们就要在哪里站起来。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那个站立地点，那个站立地。你的加利利跟我的加利利不一样，但是在那个地方主要见你，主要用你，主要给你力量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亏欠，因为在复活节以前受难节的那段日子，我们读十架七言，我们可以朗诵，我们可以背出来，但这个只是 part one 而已，第一部分而已。我们必须要读第二部分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话了。今天我们思想了这三句话，但愿这三句话存在我们心里面，也让我们立刻有行动，把和平的福音传出去。当我们与人来往的时候，把平安带出去，不要把仇恨纷争带进去。我们承认过去我们都犯了错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同事当中，在同的家人当中播下了不和，求主怜悯。主啊，我们心里面有某一种的惧怕是我们没有冲过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在你里面你已经去掉一切的那个难阻，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。最重要的，理论不能够没有行动，但愿我们都快快的走出阴霾，走出那个伤痛，我们到加利利去与你同工，神迹能力就再次的随着我们，随着这个教会。我们求主如此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，赐福这个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